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幸福福音周第五次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98首。
我是依靠着耶稣，渡过浮生航海路，我暖日夜多平安，慈恩待万花明啊，主啊主啊，世上不能真可怕，求你领我不作差，平安直到我天家。风浪澎湃都显著，满天黑云遮前途，我愿前进不止步，求主来看顾，主啊主啊，世上风浪真可怕，求你领我不作差，平安直到我天家。山光普照容美地，穿光明美精华里，愿主耶稣是我里终极目的想安心。主啊主啊，上风浪真可怕，求你领我不作差，平安直到我天家。
好，感谢主耶稣哈，带领我们来参加这个大同教会的幸福婚姻周，愿主耶稣将幸福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的进度就是第六课，也就是30页请大家翻开婚后的保守，婚后的保守。我们平常在祝福人家的婚姻都说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海枯石烂，此情不移，这是对情人讲的话但是我们发觉世界上的婚姻往往很多都是有瑕疵的因为他们很多在结婚以后没有保守自己就出了很多糗事我们现在来看30页第上面这一段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14节15节，这里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所写的那么这也是来告诉我们说，人还活着的日子人都有情欲这个私情恶欲往往引诱我们去犯罪那人因为犯罪，所以将来就失去了进天国的福分，这是非常的可惜那么第三行这里说，男女的感情世界相当复杂这一句话包括很深的意思因为这个男女的感情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王子也会爱上平民，白人也会爱上黑人，少年人也会爱上老妇人，瘦子也会爱胖子高个子也会爱娇小的博士也会爱上村姑这个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世界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那么加拉太书五章是告诉我们说，情义是和圣灵在相争的啊。那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信主啊，有圣灵可以做帮助依靠，我们顺从圣灵就不会出事情。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外遇的产生。所谓外遇就是婚外情啊，婚外情。那么现在这个最熟悉的一句话啊，就是劈腿啊，劈腿啊，这个就是外遇了哈。就是说夫妻当中有一方面和第三者有性行为的不正常关系啊，这个就是婚外情，不叫做外遇啊。那么外遇的问题，有的人看的啊很简单，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一门课啊。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啊，说我们看这里的第三行哈，夫妻两人相处不来，相处不来不是外遇，不会发生外遇，相处不来可能离婚哈，个性不合也可能离婚，经常争执也可能离婚，但不是外遇的原因啊。外遇不是这样来的，外遇是怎么来的啊？下面告诉我们啊，第一个，男人外遇的发生是什么呢？啊，就是用一种冒险家的姿态，好奇心的驱使，如果我能够有另外一个第三者来爱我，那是很好玩、很刺激的、很光彩的，哇！所以想要去试试看。啊，这是男人的一种烈焰的心理啊。好，再来第二种情况，就是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啊，因为女方遇到某些困难打击啊，那很需要怜悯同情帮助啊，这个时候你就用一个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因为你非常的稳重大方慷慨哦，非常的温柔体贴啊，那么一些不懂世故的女人很容易就喜欢上你，然后就发生外遇了。第三种男人发生外遇的情形啊，是男人用一种弱者的姿态出现，因为他在事业上或许失败，或许遭到某一方面的打击挫折啊，因此啊，他就用弱者的姿态出现啊，因为他想要用女人来博取啊自己的欢心，然后来弥补自己的失败感、挫折感。这是因为他在某一方面失败了，想要在这个异性方面啊得到补偿，这个是第三种状态。第四种男人发生外遇的情况啊，是一种受虐待者的姿态出现，为了要博取这个女人的欢心，所以把自己的太太丑化了，说得很不好。哎呀，我太太多么不懂事啊！啊，多么不尽这个太太的本分啊，不尽人情啊，不知体贴啦、不能与我同甘共苦啦、所以让我非常的孤单、寂寞、可怜呐、这个女人听了以后说：“哎呀，你人这么好，你太太这样对待你哟、哎呀，那我对你好一点好了。”就这样产生了哈、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哈。因为女人有的都有一种母性爱，母性爱还有一种异性爱，两种爱加在一个男人的身上的时候往往就产生了，因为这个男人以弱者姿态博取同情，以受虐者的姿态博取同情。好，再来我们看31页的第五，男人所以会发生外遇，是因为男人用一种谄媚者的姿态出现，那个嘴巴真甜呐、遇到喜欢的女人，一直赞美，什么都赞美，没有一样不赞美。你实在够漂亮了，你太美丽了，你的气质太好了，你身材真美，你很体贴，你讲话很有深度，你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女人。我看到你好像得到知音一样，我们两个人一讲啊就有默契，什么样什么话都讲出来了。这个就是男人用这个投其所好的心理心态来让女人受到谄媚以后，他就产生爱情了，陷入婚外情这是第五种情况第六种情况，男人发生外遇的情况是因为同事的姿态出现 啊，起初是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单位一起做工作的啊，起初我们两个人见面或许只有谈谈公事而已啊，啊，因为觉得对方很不错很喜欢对方，而就开始也谈别人的琐事了，别人的事情谈完了啊，然后我们就谈我们自己两个人的私事好了啊，然后你把你的感受讲出来，我把我的感受讲出来，哦，然后讲啊讲啊，两个人讲的话很投机，讲啊讲又讲到情感世界去了啊，甚至更进一步讲到两个人在家庭里面的性生活也讲了，什么都讲了，哦，然后就发生性关系了啊，这个是逐渐亲密的一种方式，第六种啊，第七种男人发生外遇的方式是用普通姿态的话，是朋友啊，普通朋友的姿态出现啊，或许去参一起去唱卡拉 OK 啦，去跳土风舞啦，去练功夫啦，去学唱歌啦，学画画啦，学国标舞啦什么。或是在外面跳土风舞，哎，怎么搞得跳到床上去啊？啊，就是因为两个人起初啊是不认识的普通朋友，不知不觉当中常常见面，哎，渐渐两个人就缩小他的活动范围，本来是这么多几个人在一起团体活动，哎，接着哎比较要好的三四个人常常出去吃饭，常常相约去游玩，哎，再来变成两个人了。两个人约会来，是这两个人呼买机票坐飞机到外国去玩哈啊，所以这个男人发生外遇哈，大概是这七种状况哈啊。接着我们来看女人发生外遇是怎么来的。第一种情况啊，是用引人怜爱的姿态出现啊啊，因为婚后或许失去了另外一半，或许被男朋友遗弃了啊。很悲伤很难过啊，心里没有寄托哦，想要有一个倚靠的肩膀，哇，正好有一个男士出现，非常体贴温柔啊，很愿意帮助你，哇，你看他、啊、就非常欣赏他，然后就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倚靠啊啊，所以那时候这个女人就投向他的怀抱了啊，所以这个女人是用引人怜爱的姿态出现的啊。啊，第二种情况啊，是一种孤单寂寞的姿态出现，啊，因为丈夫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啊，那么有的男人呢、啊，也他在观察你，啊，这个女人长得不错啊，啊，可以和她做朋友啊，哎呦，好像她先生都不在家呢，啊，他就慢慢给你观察，好，观察一阵子以后，他就想办法和你碰面，然后想办法和你讲话。啊，然后常常，哎，忽然间就常常出现在你家门口，然后大献殷勤，啊，看你谈东谈西，哇，越谈来谈去，谈到后来谈到内心世界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或许他在家里，你家的门口逗留太久了，啊，所以你说啊，你来接了，哈，啊，那个男人呢，就是要逮到这个机会啊。哦，你进去做了以后啊，他就哎呀，你家很不错呢，啊，好像只是好像看很孤单的啊，啊，你先生好多久回来一次？哇，那平常你的心怎么样？啊，你不是很孤单、很寂寞吗？哦，这样子，好，那这个女人啊，就是软弱的啊。讲到内心世界，哦，越讲就越悲伤，甚至哭出来。啊，你如果哭出来，那更好啊。这个男人就靠进去，哦，把你肩膀拍一拍，然后抱在怀里，这样慢慢来，慢慢来，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啊，丈夫常常不在啊，或是去行船啦，或者去捕鱼啦，或者去做导游啦，或者做外务啦，出差去了，哦，这个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啊，所以圣经也有写啊，说这个有敬虔的外貌，啊，但是偷偷进到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啊一样。好，再来第三种状况，女人外遇的第三状况，复仇者的姿态，哇，我的先生真不该，以前没钱的时候和我多好。现在他有钱了，我竟然在外面花天酒地乱来，还交很多女人，甚至啊，这个在外面进入长交。嚯，好，你可以这样，我也可以，哇！所以这个女人有的想要保护，竟然自己就随便乱交朋友了，乱交男朋友， 还消心中之气，哦，这个是附着者的姿态。好，再来第四种情况是阳花水性的姿态。啊，有的女人或许在性生活方面一直都不满足，所以她一直想要向外发展，啊，正好有这个机会啊，所以她就啊和他发生啊这个婚外情。好，再来第五种情况，被胁迫的姿态。啊，这个女人啊，因为被人家欺骗了，被人家陷害了啊，然后或许啊要用某种方法把你控制住了。然后告诉你，你如果不和我好，我就让你名誉扫地，甚至我要威胁你的孩子，甚至我要杀你家里的人。哦，有的男人这次太罪恶了，哦，有时候会老大，哦，有时候会包养，所以受有的受女人受到逼迫，哦，啊，他只好妥协了，啊，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家里的生活，啊，为了种种原因，所以他就维持这种婚外情啊。啊，第六种情况啊，是女人用一种无奈者的姿态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生活能力啊，那或许还有孩子要养啊，或许啊父母生病了需要钱啊，那正好有一个男人啊，你来做我的第三者没有关系的，啊，我每个月拿多少钱给你用，哦，这样子，哦，那这个你没有办法，因为他无奈啊，他没有生活能力 啊，所以他只好这样子做，哦。好，第七种情况啊，这个用单身女郎的姿态出现。什么叫做单身女郎？因为他的身份证上面没有配偶。为什么没有配偶？因为他的先生是谁啊？他的先生或许是一个日本商人，一个月才来一个礼拜，哇！那么这个礼拜啊，住在他家，这个日本男人走了，哎，三个礼拜都是他的，他是独身的女人，啊，所以他用我没有犯法，我根本没有犯法，我是单身女郎，我没有丈夫啊，这样，哦，这是以单身女郎的姿态出现啊，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啊，这个啊发生外遇哦，这个情况实在是太多太多种了啊，所以这边三角形告诉我们什么事：妻子不要因为丈夫生活起居作息时间正常，忽略到有人来告诉你对你丈夫说可能有外遇的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丈夫不要因为妻子体贴温柔面面俱到而不相信别人对妻子啊，可能有外遇的警告啊，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啊啊，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课本的五十七页，好，外遇的警讯，发现有反常现象啊，你要知道可能有外遇啊。第一个，平常不太会打扮，突然很注重外表的仪容。第二，变得不太敢注视你的眼睛。哎，现在变成常常心不在焉。哎，好像你在讲话，他不在听你讲话了。第四，哎，兴趣缺缺。哎，连张夫妻这样拥抱一下，哎，他都在敷衍呐。啊，第五，电话打过来，哦，手机经常关机。哎，奇怪了，怎么不接呢？哎，怎么没有人接听？有时候又没人接听啊。第六，常常以加班或是处理事情做理由取消和你的约会啊。你们夫妻本来有定啊什么约会哈，哦？哎，他忘记了进来啊。哎，以前都很早回来，现在怎么夜半不归呢？很奇怪。第七，哎呀，用这个手机上网，什么上网都好，电脑上网，我，哦，时间越来越多，我，哦，常常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哇，甚至把房间关起来，不给你进去，哇，在那里搞到半夜，不知道在干什么啊？第八，啊，一起外出的时候，不太愿意牵手了，好像怕人家知道你们两个是夫妻啊，亲吻也没有热情了，啊，不自然了，啊，第九。忘记两个人约定的事情，哇，怎么搞的？越来越这样。第十，在车上接到某个人打来的电话，语气和表情显得都很不自然，哎，讲话怪怪的， 哎，不太自然啊，好像很怕你知道现在打电话给他的是谁啊。第十一，假日常以出差或是加班为由外出啊，要联络他联络不到。第三，在家听到电话铃声啊，以前是好懒惰都不去接电话，哎，现在奇怪了，怎么电话铃声一响他抢着要去接，好，很奇怪呀，哦，大概是那个对方那个人打给他。第十三，常常独自带手机出外散步，哇，带着手机在外面很久才回来，都在和对方通话。第十四，邻居看见他在公园或是偏僻的地方眉飞色舞的打手机了，他在和这个对方这个第三者，就是对第三者讲不停啊。好，我们再回过去哈，回来看一下哈，我们看32页，外遇有什么祸害啊？祸害，箴言里面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自己就生愁苦啊。所以啊，乐极生悲啊，外遇其实不好玩。什么叫做不好玩？下面有说，第一个，造成心理上的伤害，畏惧不安，破坏幸福，建成对敌。如果有外遇产生的时候啊，好像啊心中有鬼一样哦，心境就没有办法很平和，夫妻在一起谈话不能很坦然，以前讲话非常投机，现在是讲话格格不入，很容易发生吵架啊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因为心中有鬼，已经有第三者产生了。第二，带来了生理的危害，自寻烦恼，身心受创，灾祸连连，常常夫妻现在会吵架冲突啊，加上一个人要应付两个异性的生理需求，所以这个人的体力一定会透支，里里外外一直跑，非常劳顿啊，一定会伤害他的身体生命啊！为了安慰没有名分的小老婆或是男友，还要付出更多的性行为来满足对方的需求，所以用肉体的关系来肯定两个人的爱情啊！所以这个日久已经引发捉奸在床、争风吃醋啊、身败名裂、怨恨情杀啊！这个社会上很多案件都是这样产生。好，再来看33页第三点，有什么祸害啊？造成事业的危机，无心经营啊，增加负担，惹是生非了。哇，既然有第三者，本来要管一家人的事，现在要管两家人的事；本来用钱用一份，现在用钱要用两份；本来有很多的留下来的资金可以再运用扩张事业，现在那个钱不但没有了，而且一直花光了，支出都加倍了啊！所以遇到这个外遇的时候，心劳力瘁啊！既然没有钱，那么用想办法嘛，贪污好了，渎职好了，挪用公款好了，高利贷去乱借钱好了，这样子完蛋了，一生就这样子完毕啊！所以这个有婚外情的人实在太可怜了。第四，损害了人格名节，破坏形象，遭人戏谑，污点难除啊！我们知道这个报纸上写的是克林顿啊、张孝炎啊、黄毅娇了什么哦，很多这个人物啊，这些人物一遇到这个婚外情的时候啊，他的形象就被破坏了，人家心里都有数啊，这个人品德也不怎么样啊，所以旁人或许啊不便当面来批评，但是有意无意有机会的时候就给你揶揄一下，揶揄一下是什么意思啊？就给你讲一些嘲笑、藐视、挖苦的话啊，那你听了知道在讲你，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讲话，哈哈，太可怜了。好，再来第五，影响子女的一生，夫妻失和，家庭破坏，子女未婚，心灵受伤啊！外遇是最恶劣的一个家庭教育，最不好的身教啊！夫妻间的冲突伤害会产生，子女啊看在眼里，影响心理，长大怕结婚， 哦，结婚都会像这样，哦，像爸爸妈妈这样乱吵架乱打，甚至打来打去，哎呦，这个我害怕，我不要结婚算了啊，哦，然后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讲啊，这个父母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啊，这个儿女一定会产生自卑感，觉得很畏缩孤僻啊，那么在学校也成为问题学生啊，好像不太正常哈 那好像很畏缩，好像不能自由的很快乐的生活哈 再来我们看第六哦，结局是以恨收场，短暂享乐终必冲突，难以解决啊。外遇本来是寻求心中理想的爱，那开始的时候大家非常欢喜哈，有爱的欢愉啊，觉得这个情欲的享乐觉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因为人心是不满足的，本来说我们维持这样的情况就好了，过不久这个第三者不一样了，你若爱我就要与你太太离婚，若不正式与我结婚怎么说是爱我，我不愿做没有名分的夫妻，我更不喜欢在一起的时候提心吊胆。哦，这个第三者开始这个开炮了哈，开始哦来威胁你了，你一定要和我结婚，一定要和你太太离婚，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我说人的这个贪心不满足，占有欲哈啊，那为了名分，为了财产哈，哇，争执就开始了哈，所以常常因为这样就有一些冲突产生啊，这个结局是相当可怜的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段婚后的调试。第一个，夫妻相隔太远不得见面，关系容易淡化啊。人就是感情的动物，所以如果很久不见面，很久不讲话，很久不通信，很久都没有消息，你说你多么的爱他，多么的怎么样，绝对不会把他忘记，都是骗人的事。人就是没有用，就很久没有看到，没有讲话啊，没有通信，不知道消息，哎，就淡忘了啊。所以啊，一定不可以啊，一定要夫妻绝对不要相隔太远啊，绝对不要结婚以后啊，分隔两地好久。啊，才见面，才通信，才讲话，这样子就不好了哈 所以莫怪以前有这个外在美哈、啊，外子在美国了哈、啊，外在美啊，那么啊，先生在那边啊，太太在这边啊，顾孩子啊，爱的内在美啊，内人在美国，带着孩子去留学，先生在台湾赚钱，相隔好遥远。外太空啊，外国没有太太，叫做外太空啊。内太空啊，国内没有太太，叫做内太空啊。像这样都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啊啊！所以我们大乘传道，大好别了。我弟弟去澳洲的时候，他20年前了哈、啊，去澳洲的时候。好像去很久啊，去50天还几天哦，那也60多天，去60多天牧养4个教会哈 那每一天一定打手机回来，那时候手机很贵呢，所以他回到台�湾的时候手机费8000多块，哇，人家就说哦，你去澳洲做圣工花8000多块啊。这个听说这个陈道良说值得，这个钱花得很值得啊，因为夫妻天天可以讲几句话啊，很棒啊，不错啊。他说那现在好了哈、啊、现在因为有这个 email 啦，什么 Skype 啦，可以面对面讲话啦哈 那有这个网际网络哈、啊、来帮忙哈 来彼此沟通啊，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夫妻不要相隔太远啊，总是要常常联络，常常见面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有感情啊，这个才不会退，这爱情才不会退化啊。再来翻开34页，第二， 性生活不协调，日久造成感情不睦啊。有的人因为啊，他喜欢看一些怪异的 A 片啊，所以有不正确的这个性知识啊，因而看了错误的报道或是朋友的误导啊，那么结果对这个性就发生了很奇怪的心态啊，有的是发生恐惧啊，以为性是很肮脏的啊。夫妻在一起性生活，这是圣经啊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正确圣洁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看成肮脏？因为你有洁癖吗？哦，这都不应该啊。所以这种想法看法都是不对的啊。那么在这个 A 片当中有很多这个夸张的动作啊，就误以为真啊，对，因此对另外一半不满意啊，像这样子都是造成感情破坏的原因啊。第三点，生下第一个孩子影响新婚的欢乐。本来啊，没有孩子的时候啊，都是在谈情说爱哦，你穿这件衣服越来越漂亮呢。哇，我看你哦，越来越懂得怎么样体贴哦，体贴太太哦，这样。所以刚新婚的时候，都是讲一些爱情的话语。当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孩子我们从来没有养过，不晓得怎么样才好啊。本来是在谈啊，我们礼拜天啊去听一场音乐会好吗？我们。听说那个演唱者哦，哇，这个表情很丰富哦，哦，声音很美哦，很会控制哦，这样，比如说这样，哎，但是现在不是啦，现在不是谈那些了，现在是谈说，哎呀，我们的宝宝，哎，这个奶粉吃了好像不太好哦，我看他排泄出来的便好像不太对劲哦，哈，是不是要换牌子啊？啊，哇，这个尿片会不会太粗了？啊，那个婴孩的屁股好像都被磨得红红的，怎么样啊？都在讲这些了，哎，所以有的男人幼稚怎么？什么幼稚？弄嘛厉害！本来我和我太太感情都好，就是因为生了你这个孩子的时候，害我们这个爱情都减半了哈，所以。所以有的幼稚的男人就是乱打孩子，就是这样哈。他因为他觉得这个生孩子简直是累赘啊，这个怎么样？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不懂当爸爸妈妈了啊啊！尤其是啊，人两个人都很累的时候，半夜还是一直哭，到底是谁要起来？是太太要起来，还是丈夫要起来啊？那丈夫有的丈夫很凶悍。你哪里生的啦？你有担心哦？这样哇，这个都乱七八糟了哈啊！所以啊，夫妻之间啊，有了孩子以后，要怎么样来教养这个孩子是很重要的啊啊！或许说啊，这个太太比较晚睡啊，那好，哎，上半夜哦，你负责啊，太太你负责哦啊，我都很早起来哦，下半夜我负责啊。因为我比较早起啊，这样啊，稍微平衡一下就很好，重担要互相担当哈啊。再来第四点，睡眠周期不协调，比如说我太太在这里没有关系的，我像我啊，我是晚上常常起来哈啊，那我又这么胖又这么重哈，那这个我要起床一次。这个床一定摇动一次，地震一次哈。那我太太是很好睡的，她一睡大概都不动了，所以身体都不动啊。我不是啊，我常常就动来动去啊啊，所以啊这个她能够忍受我很感谢她，因为每次都说你坐下去好像地震一样。很奇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睡觉啊，睡觉这个周期也有很有关系哈。啊，一个早睡，一个晚睡，这个有时候配合的不来哈。 所以要怎么样去配合哈、啊？啊，两个人应该稍微商量一下啊，啊，不要让啊两个人因为啊这个啊在睡眠周期不协调而啊感情不睦啊，这样就不好了哈。啊，这个是我们要稍微提示一下哈、啊。当然也有一个方法了哈、啊，如果真正怕去吵到隔壁的哈、啊，有一个方法就是买两个单人床合在一起。啊，两个单人床合在一起，一个睡这边，一个睡那边，啊，这个动的时候不会让这个床也动，呵呵，那这样就不会影响对方嘛，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哈、啊，夫妻辛苦到中年，生活仍然不安定，容易发生家庭的不睦啊。啊，人家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哈。啊，箴言十九章说，穷人朋友远离。爱送礼物的朋友很多，穷人连弟兄也恨他啊！圣经是这样写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做这个计划啊，最好是啊，虽然是钱不多，但是能够分期付款买个房子最好了。没有房子住的话，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哇，往往会觉得很辛苦，很辛苦哈。那时候孩子又大了，有时候又要这个补习费什么费哈，哇，影响很大哈。所以要积蓄一些钱做教育费用，也要想办法啊来买一个房子啊，这样子才不会到中年以后哈生活不安定啊，这个就引起这个夫妻一些感情上的问题。第六啊。婚后事业发达，财源滚滚，饱暖思淫逸啊！这个很多外邦人都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和太太一起打拼，夫妻两个人非常相爱，都能够体谅对方啊，同甘共苦。哎，我现在已经事业有成就了啊，先生或许就到外面去花天酒地了啊。这个时候，真的问题就来了啊。夫妻可能就要离婚，什么事情外邦人很多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财多啊就会让人纵欲啊，放纵情欲啊，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第七点，更年期容易出现危机，当彼此了解体谅啊，这个女人啊，大概45岁到55岁之间啊，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更年期的情况啊。那人人差不多60岁左右啊，这个是更年期啊。那更年期啊这个人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而且这个骨质也会这个疏松啊，内分泌因为发生变化啊，所以有的这个太太啊，这是啊，这个停经以后会脸红发热啊，神经质，甚至失眠，甚至脾气不好啊，那让这个丈夫觉得奇怪啊，我太太本来很温柔，现在怎么会发脾气啊？原来是更年期的缘故啊，以前都不会怀疑东怀疑西，现在怎么动不动就生疑心啊？因为更年期的缘故，所以男人如果发现太太有更年期的现象啊，应该要理解太太，笑一笑说：“太太，你更年期发作是不是？不然怎么会这样？”啊，笑一笑就过去了哈，就没事情这样啊。啊，男人是较不明显啊，但是有的男人啊，有一种这个心态啊，就是不想变老了啊，所以就故意去找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啊，谈谈心呐、啊，或是怎么样啦 这个就要弥补自己老衰的一种悲哀哦。所以这个是啊，所以有老牛吃嫩草这句话就是这样啊。很多这个年老的这个人家说老不休了哈啊，他就故意装的好像很年轻啊，去勾搭那些年轻的女孩子这样哈啊，这个是更年期出现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有这种事发生，但是信主的人不会了啊，信主的人如果能够理解对方、体贴对方啊，能够容忍对方啊，就会谅解一切。啊，就没事情哈、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9章说：“ 像软弱的人，我们就做软弱的人。好，第八点，活到老学到老，借着参加啊这个夫妻的恳谈团体，或是学习他人的优点都可以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都有一些团契活动哈、啊。所以年纪大一点啊，我们夫妻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哈、啊，啊，参加这个婚姻婚桌的聚会啦、座谈会啦、讲座什么都好啊，分享一下大家对于啊这个夫妻生活有什么优点啊，值得给大家做参考的，我们就多多的学习啊。好，再来，我们来翻开来36页啊，第四啊，如何杜绝诱惑啊？如何杜绝诱惑啊？啊，这个世界上诱惑的事情太多了哈、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啊，第一点，这里说过正常的信仰生活啊，所以该聚会的时候来聚会啊，该祷告祷告啊，该看圣经看圣经哈。啊，该参加活动我们就活动，该守安息我们就守安息哈。啊，对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们啊要熟练啊，啊，然后记在心里头啊。所以希伯来书2:1说，我们要更越要啊郑重所听的道理啊，免得我们随流出去啊，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啊。就是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越来越。郑重就看重，越来越看重圣经神的道理，就不会随着潮流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哈。啊啊，这个第二点就是要警醒祷告啊，啊，这个祷告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啊。什么事情我们都是靠祷告解决的啊，所以恒切祷告啊，凡事才能够凡事忍耐啊。才能够渡过难关哈，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帮助啊，祈求圣灵充满，使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顺服圣灵就可以致使情义啊啊！再来第三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啊！有时候我们啊，或许受到一点引诱，心有一点不正常的时候啊，这个圣灵在心中告诉你，你错了。你不要再进一步啊去接近啊，那时候你就要小心，不要进入试探当中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个遇见就是陷入啊，进入陷入的意思啊，不叫我们进入试探当中啊。当我们遇到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跑啊，不要进入试探啊，有时候。啊，或许，像人家讲的这个精神外遇啊，也很可能发生。因为无论到哪一个场所，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啊男人或是女人哈、啊。或许我们心中会喜欢他或怎么样哈、啊，这就是一种精神外遇啊。这个精神外遇啊，我们其心里知道，我们就不要去靠近对方啊。你去靠近对方，就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个魔鬼试探都是这样来的啊！啊，第四要远离诱惑人的人物、地点、物品、事物、工作啊，要靠主的救恩啊，祈求圣灵帮助带导哈啊，就好像这个约瑟一样哈、啊。那么约瑟啊，他就是一直远离他的祖母，他的祖母一步一步的靠近他，一步一步的远离啊。远离到后来呀、啊，没有办法了啊！这个祖母竟然出手抓住他不放了啊！他竟然冒着哈、啊、这个被人家误会啊的危险，把这个外衣丢给祖母去了啊！他就是啊，愿意牺牲自己，被人家冤枉也没有关系，只要神知道我没有做错，我是对的哈。啊，所以他甘愿被人家误会，甚至被他的主人把他下到监牢里2-3年，他也愿意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他一直远离啊这些罪恶的事情，远离引诱他的东西啊！啊，所以有一句话啊，当然这句话说：“男追女隔层山啊，男人如果要追一个女人呢、啊？”好像隔一座山一样，很难啊！那个女人如果不动心的话， 啊，那你要追他是很难的、啊，隔一层山哈、啊，难追你隔层山，你追难隔层沙啊。哦，女人如果喜欢你，一直要缠着你的话，很容易隔层沙，隔一件衣服而已啊，很容易就出事了哈 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有的人说我长得很帅啊，好像了不起。长得很帅很危险，所以不一定哈、啊，所以不一定是要长得帅哈、啊，长得帅反而很危险哈、啊，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哈 啊。在第五啊，这敬畏真神，谨守诫命啊啊，既然啊这个啊有婚外情啊，这是第七戒啊，这个犯奸淫的第七戒，当然我们不可以犯哈。啊，所以要顺服真神，抵挡魔鬼，尊主为大啊，以神为乐。我们最后看箴言第四章771页，箴言第四章啊，好，我们看14节和15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啊啊！所以遇到这个试探引诱，最重要就是说你要赶快走掉，赶快转身，赶快离去，赶快躲避，不要经过，就不会出事啊啊！主耶稣会保守我们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一起来唱赞美诗257首。
跟着